遗书卷，向我将你所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的话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一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是前面二十五章说的。然后呢你看见吗？这个好，所以呢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鲁，记得巴鲁是尼利亚的儿子，你就知道就这么一个巴鲁，否则有很多巴鲁有不同的名字，是尼利亚儿子。所以巴鲁呢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一切写在书上。那这个当然需要时间了，所以本来是约啊近第四年神的话告诉耶利米要写下来，那什么时候写完呢？第九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第五年九月。所以可见呢，你知道巴鲁呢是花了不少时间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巴鲁是文士，明白吗？这个文士是谁呢？文士，我们要明白文士，就要知道说以斯拉就是文士。这个文士多半是读圣经的，是明白圣经的，而且多半抄写圣经。所以我们就想在耶利米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文士，所以你要明白文士，我们可以说到耶利米的时候是最清楚最清楚的。那么等到耶利米被掳了以后，以色列被掳了巴比伦，然后呢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以斯拉呢是在巴比伦长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是个通达的文士，就是明白圣经，就像这个巴鲁一样。但是呢很少很少你读圣经就像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文士的种种，在平常我们很少知道，不是很少知道了。好，所以第九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里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鲁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人听。所以现在你知道文士是专门抄写圣经的，而且文士呢也负责把神的话呢介绍给许多人。不过很有意思，现在他们做这个事是在耶和华的上院，而且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可是呢是在一个屋子里面。这个屋子呢是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屋子是文士的屋子，明白吗？这一点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普通不大注意它，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解释三十二章，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弄清楚，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弄清楚。好，第十一节，沙班的儿子基玛利亚的儿子以赛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你就知道说我们说过了，在圣殿山上有神的殿，对不对？然后呢在南边的斜坡上有王宫，最早是从这个所罗门王宫开始，所以一直下到王宫，然后进入文士的屋子，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王宫呢当然是大卫的王宫，或者是就是那些犹大王他们的王宫，所以这个文士的屋子呢一定是在王宫的附近，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一定在王宫的附近。那众首领呢就是文士，你看见吗？这些众首领，这些的的确是领袖，为什么他们都是文士？所以以利沙玛是玛雅的儿子地莱亚，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家和七个首领都坐在那里。所以你现在知道他们坐在哪里，是坐在一个文士的屋子里面，然后他们就听见这些话。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鲁向百姓念那书上的时候所听见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先是耶利米 神吩咐他要把它写下来，让巴录就花了他这一年多就写下来了。写下来以后，你看就召集所有的人要听神的话。那起头呢是在基玛利亚的屋内，是文士的屋内，但这个还在圣殿，在圣殿山。那么结果他们就下到宫里面，又就下到那个皇宫里面。那么到了王宫以后呢，那么可见那里有一个屋子叫做文士的屋子，是可以说呢是靠近王宫，那所有的首领呢都在那里听，而他们听见耶利米所说的话。当然你知道耶利米的话不是好话，耶利米说的话都是警告的话，他有诗来给我们看见神怎样拔出，神怎样拆毁。你看见那些话血淋淋的，那些话听起来很不舒服的，他们都听见。然后十六十四节，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士底米亚的孙子尼探亚的儿子尤底到巴录那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里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看到吗，现在一步一步的就是慢慢的就要传到王的耳朵里面了。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录就念给他们听，所以一个就这样念下去。他们听见这些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录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这本来耶利米就是要把这话告诉王的嘛，他一直都这样传下去。所以他们问巴录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这就是文士做的事，看到吗？好，然后第十九节，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当然他们要躲起来，否则他们的命很危险的。所以下面呢，众首领就进院去见王，那么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呢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着书卷来，就从那个文士屋子里面拿出来。不过这个是他在基玛利亚的那个是以利沙，这不是，是以利沙玛的屋内。那他变成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就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四邻的众首领听。所以那时呢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那王的前面的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尤底念了三四篇，原文是三四行，还不是三四篇呢。王听也不要听，就用文士的刀，要记得这里有文士的屋子，还有文士的刀。很稀奇啊，很少圣经里面那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文士怎么回事，明白吗？我们普通觉得文士还有法利赛人印象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讲耶利米那个人，这些人专门抄写圣经，专门明白圣经，也专门教导圣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圣经的学者，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王呢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你知道约雅敬他不尊重耶利米的话，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神叫耶利米再写一次。所以三十二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个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些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所以大概三十六章这里所讲的是指说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里面所写的，大概这样子。好，那么这个背景呢我已经给弟兄们讲清楚了。那你看见神怎么样接着耶利米把话写下来，就是文士巴录写的，那不是一天写出来，的确花不少时间。那最后呢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那么约雅敬根本就不尊敬，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又写了一次。那么这个应该就是第一章的二十五章，就是耶利米前书。那么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是耶利米后书，很清楚的。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那我们要问，我们只知道这个文士的屋子是靠近王宫，这个我们知道。那么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说这个文士还做什么事情？他是因为为什么靠近王宫呢？因为一面来讲呢，这个文士是殿里的文士，殿里的文士是专门负责神的话的。那另一面呢，也是王宫的文士，意思是说他们不只做文书的工作，在殿里做，而且也在王宫做。那如果在王宫做的那一部分呢，他们多半是把所有王宫里面是重要的文件呢，通通把它藏起来，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你买了什么块地，那么那块地呢，你说你买了这块地放在瓦器，那个瓦器放在哪里？瓦器当然就放在文士的屋子里面。所以要记得这个文士呢，我不再说文士做文书工作，那么主要的你看有大批是在殿里面做，那是专门负责神话的。但到了王宫里面呢，你看见也有一般的文士，这些文士他们所处理的不光神的话，他们所处理的就是像买卖的东西、契约的东西，所有文件呢就通通放在文士的屋子里面。所以用简单的话来说，文士的屋子就是今天的图书馆。你今天图书馆里面，你把所有的文字存在一起，所有的档案存在一起，所有的 CD 存在一起，所有的录影带存在一起，所有的资料都存在一起，那个资料库，今天图书馆严格说来就是文士的屋子，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在皇宫的附近，那么一定呢有一个像图书馆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耶利米呢，他花了17、4克勒买了那块地，然后把地契呢就封好，放在瓦器里面。那怎么封好？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我们要明白它，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以色列的习惯。那么好了，一把火，你知道吗？就不光烧了那个附件，而且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勒撒的火呢，也把整个的城烧掉，也把王宫烧掉。那么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城墙周围全部都烧了，还有很富有那一区呢，也全部都烧了。那非常有意思，就是考古学家自从这个圣殿被毁以后，你想想看，那个多少，那个差不多快2500年了。这个2500年以后到今天，考古学家根据挖掘呢，能挖掘到一些东西，这挖掘到一些东西呢，然后在挖掘的东西里面呢，能够找到耶利米所说的那个文士的屋子。那不光是文士的屋子，而且呢，甚至于那个因着一把大火，结果可能就把这些重要的地契也通通烧了。这个地契烧了没有错啊，但是到今天当然你找不到，又通通烧掉了嘛。但有一个东西你烧不掉的，就是什么呢？就像纽扣一样大小的那个印玺。这个印玺做什么用的呢？印玺呢，原来是做封条用的。那么现在呢，我姑且呢慢慢的再来说。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看这张的图，上面你上面呢，你看到这个上面有个叫石阶建筑，你看到吗？石阶建筑，这个好像石头盖的，好像一层一层上去的，对不对？那么现在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奇眼，但如果你真的站在最底下往上看，大概有十几层楼那么高。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现在考古学家慢慢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大的建筑上面托着一个东西，托着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说的锡安的宝藏。你记不记得大卫他不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就在宝藏里面，那个宝藏就是 fortress。那么整个的那个宝藏啊，这个耶布斯人那个宝藏呢是什么？就是用刚才这个东西来托住他的，明白？就托住他。那现在考古学家发现呢，这片墙啊，不光是托住西安的宝藏，也托住大卫的王宫的，明白吗？ 所以如果父亲就是大卫的王宫，就是犹大的王宫的话，那么这个父亲一定什么呢？一定有王室的位置，明白吗？